上文书我们说到周同一收武松，要传武松滚龙刀法和醉八仙拳，这七天学艺最后就造就了一位景阳冈上打虎的顶天立地的英雄。那么咱们不说后面的景阳冈打虎，单说武松学艺，周同收了武松就让众人散掉，单独留下武松取出一口单刀，把滚龙刀的身段步伐一招一招摆给他看，再叫武松照样做上一遍，而后予以纠正。周同看着武松心中想起林冲，两个人虽然气质不一样，却有一个共同之处，敦厚老实，谦虚刻苦，心中更是来了劲头，不觉就教了整整一个晚上，而且精神焕发。周同啊，是广交天下英雄，南来北往武林中人，白天是不断拜访，日间没有空闲传授武艺，所以武松白天就在客栈睡觉或游览京城，到晚间到相国寺后园学艺，夜夜不误。武松本来有艺在身，加上天资聪颖，大概也就五天的时间，这套滚龙刀法学成了，那手醉八仙拳学会了，后来又学了双刀，又学了其他的一些拳脚功夫，那是如同虎天双翼。几年以后，他在狮子楼斗杀西门庆，靠的就是这套刀法拳腿，这是后话。这天晚上，为了看看武松临阵应用的本领究竟如何，周同把武松喊到近前：“徒儿啊，你在京的期限已到，今晚为师想与你比试一番拳脚，我不知你愿不愿意。你如果愿意，为师想看看你的艺艺到了何等境界，为师也好放心啊。为什么不比兵器呢？”周同怕伤了自己的徒儿。武松听到这里脸一红：“哎呀，老恩师，你这样徒弟怎么敢当啊？老恩师还是收回您的成命吧。”周同一听笑着：“嗨嗨，没关系，比试场上无大小，咱们下场立规矩。来来来。”武松只好从命，师徒开始对拳。论比试，武松绝非周同的对手，一来一往打了十几个回合，眼看着武松就招架不住了，哪知道他脚下一滑，一个踉跄往后仰跌下去。周同心里咯噔了一下：“这个分明是假跌，我倒要看看他作何意图。”连忙升拳准备上前扶住他，哪知道人刚靠近，仰天躺着的武松双手突然向上一撩，把周同伸开来的双臂生生分开，双腿卷起一蹬，刚好踢在周同的双肩。周同被踢得噔噔噔连连后退，好不容易稳定身形，没有倒下。周同大吃一惊啊，欣喜万分：“哎呀，徒儿，这套拳脚为师没有传你，你从哪儿学来的呀？”武松赶紧起身跪倒磕头：“恩师，师不敢瞒，这是徒儿看到山间一对兔子打架，私底下琢磨出来的，不知道是否实用，斗胆在师父面前领教一番。”“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年轻人就该这样学艺呀、啊！哎，继承师法又不能拘泥于师法，才有新的创造。只是你这一招虽然练得不错，可惜还没有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，关键是要跌得真，要真正使对手误认为你不知跌倒，才能反败为胜啊。”武松一听：“哎呀，真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，徒儿牢记师父教诲。武松啊，这招有个名称，叫做玉兔双蹬腿，是专为 败中取胜用的，你要好好的演习。所以武松又跟着周同演练了好多遍。日后武松在帮助梁山好汉金眼彪施恩，抢夺快活林，醉打蒋门神，靠的就是这套拳脚取胜的。转眼七天已到，这天一早，武松前来拜别周同，依依不舍。周同亲送京城之外20里啊，师父送徒弟这么远，武松感动，翻身拜了3拜，眼眶流泪。这么大个汉子，哭的是稀里哗啦。师父，请留尊吧，徒儿就此告辞，等公事办完，我再来东京服侍恩师。朱仝也是虎目斩泪，长叹一声啊，徒儿啊，不必了，为师四海为家，平宗无定，但愿徒儿能够成为一代名士，无怨足矣。那么周同和武松就洒泪而别。等到送完武松，周同回到大相国寺，张教头领着一个和尚到处找周同，一问嵩山少林寺来。周同心里面噔一下就一个机灵，哎呀，我师父在少林寺，金台老千岁找我什么事儿？和尚就说了，弥陀佛，皇家玉禅师佛体欠安，方丈命小僧前来召唤天朝教师速速上山看上一面。周同大吃一惊，心中十分难过，自打平西归来浪迹天涯，自己也没有见过自己的老恩师义父金台老千岁，如今老人家重病在身，形单影只，再不去探视问安，良心何在？师徒情谊何在？转身对张教头说，亲家公啊，我要前往探视我家师父金台，亲奉汤药以补师父对我的恩情，一切万望挂怀。哦，好好好，亲家公该当如此，你放心前去，我自在相国寺终老，以后有缘再聚吧。就帮着周通打点行囊包裹，从军营当中借来一匹快马，疾驰嵩山而去。等到周通赶到，哪知道一代武林高手，曾为皇家御教师的平南王千岁武圣人金台已然圆寂，师徒两人没有见上一面，周同禁不住哭翻在师父的遗体之旁啊，捶胸顿足，痛不欲生。哎呦，这庙里面的方丈、督寺、监寺、知客、维纳、寺者、书记、首座诸多执事僧都来相劝，哪儿劝得住啊？俗话说得好，英雄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师父什么人呢？从一个到处流浪的小乞丐，从浙江义乌来到河北贝州府，历经艰苦险阻，为国立下不朽功业，到头来遁入空门，临死的时候连个送终的亲人都没有，顾影自怜啊。再想想自己，哎呀，自己走过的路和师父何其相似。周同越想越悲，越悲越灰，就萌生了看破红尘削发为僧之念。对少林寺方丈智全禅师就说，大师啊，如今朝廷昏庸，奸臣当道，茫茫凡尘没有晨钟暮鼓、青灯黄卷，乃弟子的归宿，恳求上人为我剃度，收入禅门。智全禅师一听，弥陀佛，施主此举万万不可呀！皇家玉禅师生前之前日夜呼唤你的名字，吩咐小僧转告你四句话，不知我家师父转告给我哪四句话？禅师云，告我徒儿周同一生为国尽忠，晚年莫名壮志， 栽得李绿头红啊。周同听完，师父的遗愿已然了如遗胸，不再提及入寺为僧之事，只求方丈拨出一间厢房为师守孝三年，以尽仁子之意。方丈答应了。周同又说了，叶凡当家方丈转告众位僧人，从今以后不论何人不必告知我隐居在此。方丈合掌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当于满足。就这样，周同在嵩山少林寺住了下。一晃几年，早又是春风杨柳新岁伊始。宋朝高居龙座的皇帝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是徽宗，日益信奉道教，喜欢奇花异事，根本无心治国，弄得国破民穷，天下大乱，各地揭竿而起者风起云涌，寺院被毁，佛子遭殃。好在少林寺乃是国家御寺，立有历代先皇敬碑，才幸免于难。周同也算是晚年清静，有块安享天年的安身之地。哪知道好景不长，后一天来了许多官兵，把少林寺围了，就喊了：“别走了，反贼之师周同！”这些和尚大惊失色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呢。智全禅师听得寺外喧闹，迎出山门，合掌问询：“阿弥陀佛，此乃先皇御寺，立有敬碑，数百年清净香火宝刹，怎容尔等随意喧扰？”这时候有一名校尉上前说道：“禅师啊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儿，乃是上司的差遣。”方丈一听，请到其详吧。校尉这就讲了缘由。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，林冲被高俅发配沧州，但高俅并未就此放过，密遣心腹之人追赶到沧州，买通了沧州军营当中当权者管营等人，设计火烧军马场，打算把林冲烧死其内，以绝后患。哪知道天可怜见人算不如天算，夜空突降一场大雪，把林冲所居草棚压塌，林冲无处藏身，只好把被褥移至一座破庙之内，因祸得福，凡有幸避过一场大火。林冲一想，虽说今日避了一时，可终究难以逃脱高俅这次的迫害，普天之大，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，无路可走之下被逼上梁山。不久又连接朝章之子晁盖正式举义，招纳天下英雄好汉，远近官兵难以扫灭。可以这么说，义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。后来梁山上面入伙聚义的人越来越多，那有周同的另外两名徒弟武松卢俊义，还有他昔日结拜兄弟之子杨雄黄信郭盛等好汉，更有他的平辈小兄弟古上早石谦儿。这蔡太师屡令枢密院派兵围剿，都是大败而回，损兵折将。蔡京又来了，一口怨气无处发泄，就一想这些都是周同的徒弟，抓周同，于是向各州府县下了海捕文书，务必搜捕反后之师周同到案，解往东京正法，以戒效用。当宫知县接到太师府密令，少林御寺因为是周同师父金台出家之处，所以也要稽查。智全听完暗暗吃惊啊，心想徒儿造反株连师父，这无异于楼房起火殃及于此，这实实在在是于理不公。假如今天让官兵进寺搜查，那一代武圣白白送了性命，对不住金台老师傅，不让搜定然更会起疑，反倒捉襟见肘，怎么办呢？思考了一会儿，合掌稽首：善哉善哉， 反贼之士周同果在敝寺，理当缉捕归案。只是他昨日下山去登峰采办东西，要在明日午后方的归来，你们且埋伏四天，当会捕获。这个校尉一听啊，心里面乐了，他也不知是计，心里面还想了，这个老禅师倒还老实，看来不至于是打狂语，便吩咐官兵们在寺外山路上埋伏。智圈禅师又说，哎，照理得请大人进寺备斋孝敬，实乃此处有先皇的敬碑，不敢冲撞，只好请尊驾驻足山门廊下，等小僧进去吩咐备斋端来敬呈。校尉一听，哎呦，客气客气，老师傅谢谢了。方丈把校尉打发了，反得山门，急冲冲来到后院，对周同如此这般一一说得明白。校尉被小僧暂时哄过，只怕难以久持，你不如从后山走了吧。周同听了以后，心里面悲愤难平啊，心里面想，江山之大，难道没有我周同的立足之地了吗？倒不如随他们去了，总不过一死罢了。方丈不这么说，方丈认为天朝老教师想的不对，因为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一代高人总有好的归宿。而且方丈要修书一封，安排周同一个去处。周同就拜谢，就问这位大师，不敢动问上人，弟子此去何方？智玄微微一笑，我有一个徒儿，在河北内黄县立泉寺住持，唤作智明，那儿山明水秀，人杰地灵，难觅归宿之地。周同一听，心中喜欢了，王明贤弟不就住在那儿吗？好好好，谢谢方丈引荐。方丈微微一笑，想了一想，哈，老教师，只是你这等前去逢州过府，川州越县，要被人抓了怎么办？这样吧，当今皇上崇尚老庄，你不若扮个云游道人，化名报真人，路上谁敢来盘问？到了那儿隐居三五年，此事平息了，还俗下山探亲访友，了结夙愿。周同一听笑了，哈哈，扮个道人可以啊，只是我不像个道人罢了。于是长老就命监寺去库房当中取来一套寺中公职道人的新衣服一套，拂尘一把，另外羽扇官经一应俱备，让周同里外穿了。周同见事情紧急，收拾包裹启程。智权还一再叮嘱，天朝教师就此一别，小僧赠你四句话吧。周同一听，再下领教：壮志未明，桃李满园，开花结果就在立泉。这是四句结语，就把师父金台四句遗言去掉两句，加上两句。周同呢，也就来不及多思考，藏好了书信，辞了长老，并众位僧人，出了后门，从少林寺一溜烟就走了。长老远远看到，一声喝彩，哎呀，果然好个道长。但见周同头挽双鸭髻，身穿长鹤袍，腰系杂色绦，身背古文剑，四方口花白狐，双脚走动快如风，道经青阳飘雨仙。送走了周同，长老返身去山门与官兵虚拟周旋，毕竟让官兵白等了两天。校尉发怒，一气之下把长老锁了，下山复命去了。官府无凭无据，又怕恼了蔡太师，就说寺中确无周同此人就了事。智权回得嵩山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再说周同迎着暖风日行夜宿，一路之上无人盘问，许多信道之家纷纷请他住宿进食，敬重无比。 半月左右就来到了内黄县境界，向土人一打探，知道立泉寺在立泉山中，立泉山离开麒麟村有30里左右。他遵照智泉长老嘱咐，不敢先去寻访王明贤弟，而是直奔立泉山而去。等来到立泉山一看，是处灵秀的地方，山清水绿，风景妖娆，从山逶迤起伏，苍松翠柏环抱，一抹黄墙隐翠微，古磬之声轻飘。周从高兴啊，哎呀，这个地方隐居一世，不枉为人一生。拾级而上，来到半山，一座山门赫然出现，立泉禅寺四个字写的是异常遒劲，只不过寺外花香鸟语，难解善男信女，寺门半掩半开，并无香客进出，周围一片清冷的景象。周同推开山门，来到天王殿，几柱黄香缭绕，来到方丈室，几名和尚在念经，中间有一位中年长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骨骼清奇，就知道这是位智明长老。周同正想问话，志明早就一眼瞥见门外有位老道，赶忙迎将出来，接手一声阿弥陀佛，道长何来？周同赶忙打理，在下报真人，从嵩山少林寺云游来此，有智泉禅师书信一封，叫贵寺智明主持。长老一听阿弥陀佛，小僧便是。周同就把书信交给智明长老看了，志明看完信，朝周同上下端详一番，和尚说道：弥陀佛，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，却原来是天朝老教师驾到，小僧有失远迎，多多恕罪，必似眼下冷落，若得先皇玉禅师高徒前来驻足，那真是蓬荜生辉。就让一位小和尚把他领到庙后面一座干净的僧房，遵照长老之命，老英雄隐居于此吧，一应善时必死自当供奉。好在眼下佛门冷落，任你颐养天年，3年5载之内切勿下山。从那天开始，周同就在立泉寺安顿下来，足不出山，起早落夜，打熬筋骨，闲暇之时与智明长老谈古论经，倒也悠哉悠哉。一晃数年过去，大家伙都不知道这位天朝教师的踪迹，有说死了，有说被蔡京等奸臣害了，也有说云游海外去了，总之慢慢世人把他忘了。周同呢心中释然，也不介意，只不过他此时呢觉得自己老了，年逾古稀，须眉皆白，加上一身道装，活脱脱是一个世外高人。有一天啊，周同在寺外闲走，遇到志明下山化缘归来，见后面跟着一乘坐轿停歇山门，周同正在奇怪，轿帘接动，从中下来一个老者，但见这个人50多岁年纪，身体微胖，白净脸，头戴紫绛色员外巾，脑后宝蓝色飘带，身穿紫绛色对花员外裳，一副富态。这个人独自看着山门，正在思考着什么问题。周同巧了，和他打个照面，先是一愣，定睛一细瞧，不禁失声大叫：“哎呀，这不是我的兄弟吗？”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